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离陈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中中尊。阿舍离陈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中中尊。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中中尊。请看《大经科注》第716页倒数第二行啊，本品汇集魏唐宋这三种译本啊，中国无量寿经的翻译一共12次，有12种不同的版本。在这么多年当中，失传了7种，现在藏经里的还有5种啊，这是5种里面的3种啊。魏，这个魏是曹魏啊，唐宋这三种，魏就是康僧铠翻译的，也是流通最广的，五种原译本里面翻得最好。文月，这是念老在注解里面告诉我们，夏老会起，字字句句都有根据，没有更动一个字，这是汇集必须具备的条件，才能够取信于后世。啊，那么这个本子就是字字句句都有根据，确实没有更动一个字。啊，非常难得稀有的汇集本。所以我们可以肯定，这部经上字字句句是释迦牟尼佛所说的。啊，那么在这个地方附带的给诸位做个小报告，佛法从汉朝明帝明帝汉明帝永平十年传到中国啊，那时候是帝王派特使到西域去迎亲，请来摩腾诸法兰这两位印度的高僧。那么到中国来之后啊，带着佛像，带着佛经，当然分量不多，而交通非常不方便。啊，把经典翻译成中文，以后，一直到唐宋，大乘教重要的经论，陆陆续续都到中国来。啊，在中国翻成中文，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大藏经》。 翻成功之后的原文呢，我就很怀疑啊，梵文的原本为什么到今天一部都没有存留保存，没有了。我那个时候年轻想不通啊，向方东美先生请教啊，这么多的翻译的原文为什么没保存。老师听到我这一问的哈哈大笑，告诉我古时候的中国人跟现在中国人不一样啊。啊，怎么不一样呢？古人知道经典的载具是文字啊，靠文字记载流传于后世。那么梵文是拼音文字啊，它不是像中国文字是表意的啊，是叫你看的，用眼睛看的，你就懂得它的意思了，不是说给你听的。这在全世界语言文字当然是独特的啊，只有中国有，连印度都没有啊。梵文还是拼音，拼音文字是跟着音符走的，大概言语一般讲200年到300年，念的音就不一样了啊。所以我们这次到欧洲，在欧洲就看到一些专家学者告诉我们，欧洲的名人莎士比亚的作品大概还不到300年，现在英国人看不懂。为什么？说话的音变了，要找专家把它翻成现代语文才能看得懂啊，不是每个人都能看得懂的。梵文亦如是啊，所以把它翻成中国文，那就永远保存，千年万世也不会改变啊。大乘教主要的全部都翻过来，那原文没有必要了，没有保存的必要啊。纵然你保存3-4百年之后没人看得懂，还是一堆废纸。这种豪情一般人无法想象啊，这是在历史上第一次啊，印度梵文大规模的梵文全部翻成中文啊，中文翻译的传千年万世不会变了，只要你认识中国字啊，原来的意思不会变，有这样的好处啊。所以也引发我一个想法啊，这个想法是近几年才想到的，才悟到的啊。中国这么好的文字的载具啊，应该发扬光大，让全世界的人都学习，把每一个国家族群重要的典籍，因为他们都是用拼音文字写的，这都保不长久啊。科学家告诉我们，学术界也告诉我们，不超过300年啊就要重新翻译，要不然没人懂，你这个多麻烦，200-300年要翻一次，200-300年又要翻一次，次数翻多了意思就变了啊，不是原味了，那换成中国文字的时候 保持它原汁原味，永久不变。啊，中国文字超越时间，没有时间限制，超越空间。这是真正的宝啊！啊，中国人发明的啊，所以要保到千年万世永恒不变，就用中国汉字文言文那些，就没问题了。啊，那我们在这些年想到，也是。欧洲瑞典汉学家高本汉提醒我们啊，高本汉是上一个世纪末的人，他说这个话应该在70年代啊，1970年代所说的，是汉字不能改，可能是他看到中国大陆啊改成简体字，他有感触，说的汉字不能改，文言不能废，经书必须读，那那么我们现在耳熟的常常听到的啊，中国古籍可以学，但是里头有很多糟粕，我们取其精华，舍弃糟粕，那这样要有选择。为什么？经啊，经史子集，经是决定不能改的，一个字也不能改的。为什么？它是精华之精华，我们把看不懂的都算是糟粕，那就完了。有人曾经问过我，好像是在一个论坛，我在坐在台上，旁边有个人问过，中国古籍里头有糟粕吗？我说有，他很奇怪。那为什么我说我是有？他就问为什么？看不懂的就是糟粕嘛。那这哈哈也笑了。啊，史里面可能有，子里面可能有，集里面可能有，经是绝对没有。为什么？经是谁说的？圣人说的，其他的三种贤人说的，君子说的，他不是究竟圆满的智慧，但是经不同，经是真的究竟圆满智慧。佛家讲大彻大悟，明心见性，那就没有造本。那我们凡夫见不到，他见到了。啊，你比如说《大乘经》里面所说的，这整个宇宙从哪来的？《华严经》上讲，唯心所现，唯识所变。啊，《大乘经》上常常说的，大家都熟知的，一切法，一切法，整个宇宙从心想生。啊，相由心生，境随心转，这些都是讲整个宇宙，这是事实真相啊，很难理解。我们现在对这些有些概念啊，有信仰，能够接受，不怀疑，多分都是得力于近代量子力学家的报告，被科学证明了， 是真的，不是假的。那么这些古圣先贤能说这些话的，在佛门说，谁说的？佛说的。明心见性，见性成佛。啊，什么叫佛？明心见性，这个人就叫做佛陀。啊，见性之后，成佛之后，你问他东西，他给你说出来，他是从自信流出来的，他没有通过第八识。那八识是妄心，自信是真心，换一句话，他是真心流出来的，那是精华的精华，决定没有造破。啊，如果是阿赖耶里面流出来的，阿赖耶是生灭心，有生有灭，我们讲妄想、念头、分别、执着，这都是妄想。啊，你来问问的，我想一想，我再给你解答。这妄想不是真心。啊，真心人一问，随口就答出来，他不必思索，不必去想象，他没有想法，这真心。用真心的，在佛教里称之为佛、菩萨、阿罗汉。啊，阿罗汉用真心，还带了许多妄念在里头，不完全、不纯。啊，菩萨用真心，比阿罗汉纯，比佛还差一等。道佛真纯的真心，一丝毫夹杂都没有。佛陀，那我们回想中国老祖宗，佛教没传到中国之前，尧舜禹汤是大神啊，他是国王，文武周公啊，周公、孔子、老子、孔孟、老庄，你要问我怎么看法，我的看法，他们都是佛菩萨，用佛教来说，他们是佛菩萨。为什么？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啊，庄子所说的，天地与我同根，万物与我一体，不是到佛的这个境界说不出来，菩萨说不出来。那老子、庄子、孔子、孟子要到，要是在印度，那人家就称他佛陀。啊，在我们中国成为圣人。那菩萨是贤人，阿罗汉是君子，学位的名称呢，中国称圣贤君子，印度称佛、菩萨、阿罗汉，这个我们要搞清楚啊！如果不搞清楚，你在佛法学不到东西。你念中国古人这个典籍经典，你也学不到东西，你也成不了圣贤。为什么？你用妄心，用妄心永远学不到真东西。啊，真东西要用真心学，妄跟真不相应，真与真相应。所以中国学习了一套理念方法，只有跟佛经可以相比。为什么？佛经是用真心啊，说经的人小乘经至少也是阿罗汉所说的啊，阿罗汉用真心，阿罗汉没有见思烦恼，见思烦恼断了， 他在六道轮回里实现了啊，给初学的人讲经说法，他讲的不错啊，向上提升，那要菩萨教，要佛来教我们，这是我们不能不知道的啊。现在人最大的毛病就是瞧不起古人，因为古人很落后啊，没有科学，不懂科学啊，没有这些先进的科学技术的发明啊。你说这个东西，这些圣贤甚至于连阿罗汉他懂不懂？老老实实说他都懂，他为什么不发明？现在我们知道了，如果2000年前发明了，现在的地球早就没有了。那不发明能得大自在吗？能。你看，不要说阿罗汉了，阿罗汉里面地位最低的须陀洹，粗果啊，粗果就比我们高明啊。啊，你看我们现在用手机是最先进的了，须陀洹不要用手机，天耳，他比你厉害啊，他有天眼，他有天耳啊，六种神通，这2种发现了，不需要啊。那你看到二果了不起啊，二果有虚命通，有他心通，他就问别人心里起心动念，他知道，你骗不了他。啊，虚命通是知道过去生，也就是说，六道轮回，过去、现在、未来，他都看到，他都能知道。啊，知道自己生生世世，啊，这个我们像科学还找不到，啊，比小乘还差很远了。三国就方便了，三国有神足通啊，神足通是神通变化啊，到美国去念头一动，人已经到了，安全的，不会有空难的啊，你还要坐飞机家坐19小时，他一念之间就到了，那个科学怎么能跟他比啊？啊，印度这些佛菩萨常常实现，那我们中国这些像老子、庄子这些人，他会不会？他会。他为什么不实现？没有这个必要。啊，不用这个教化众生，教这个教化众生，容易众生容易被邪门歪道欺骗。啊，因为他们正法他不懂，这邪法他们都懂，有邪定嘛。我们这讲三句嘛，正定句是佛菩萨，邪定句那也很厉害，他也有神通，他们有漏尽通，他的神通到神足通，到飞行变化，连出生修行叫狐狸啊，这大家所熟知的啊，狐狸很聪明，他要修成人身，能够摇身一变变个人身，需要多久？500年。他对人很羡慕啊，你们一下就得人身，他要修到人身要花500年啊，真有啊，不是没有啊。啊，这些是我们这一生当中亲眼碰到过。遇到过啊，天下事无奇不有，无所不知啊，就这些人住镇定去啊，今天在这里跟我讲三句啊，住镇定去的 决定成佛。我们虽然还没动功夫，要学，怎么学佛？学法，净土宗老实念佛，就是修正定觉。为什么？心里头没有杂念，没有妄想，没有分别，没有执着，只有这一句阿弥陀佛。用这一句佛号学成功的海贤老师，啊，我看他老人家的光碟，光碟不长，大概只有一个小时。啊，这是有一些信徒到他那去玩的时候拍摄下来的，啊，剪接成一卷。这里面可以包含了老人一生的事迹。啊，他住世112年，13年1月往生的。啊，往生的时候112岁。那从这个光碟里面，我们细心去观察，他20岁出家，没有念过书，不认识字，师父只教他一句“南无阿弥陀佛”，只教他6个字，嘱咐他一直念下去。啊，这个人的好处、优点，我们一般人比不上的，那就是他老实。听话正干，那老实听话正干念这一句阿弥陀佛。那么我们看往生传，看净土圣贤录，过去这些念佛人的成就啊，大概都是3年，顶多到5年。功夫成片，啊，功夫成片里面的功夫，每个人也不像不一样，有浅有深。啊，稍稍有一些深度，他就能见佛了。他心里想见佛。像极乐世界啊，可能极乐世界真的被他看见，阿弥陀佛真的来给他递信息啊，这个递信息就是告诉他，你在这个世界还有多长寿命，10年、20年，是30年，你寿命到的时候，阿弥陀佛来接引你到极乐世界去，你心里就有数了。等于说是极乐世界我已经注册了，那又有我的名字了，你就放心了啊，会就死心塌地一句佛号念到底，在这个世界念佛好，别急着往生啊，但是急着往生的人不少，很多业余的阿弥陀就不放了啊，向佛要求，我寿命不要了，我现在跟你去，佛很慈悲就带你走了啊，懂我往生里面的时候，我估计可以能占一半啊。那么另一种的时候呢，他又有智慧，大半对佛法的这个教理能通达，这个地方修行比极乐世界快啊！为什么快？极乐世界没有障碍，这个世界障碍重重，你都能够跳过啊，所以你的成就就特别高啊。那么在这个世界得到功夫成片了 啊，不走，有寿命啊，继续努力啊。前面是断见思烦恼，再努力把尘沙烦恼断掉，地位就高了啊，超越阿罗汉呢，就辟支佛了啊，要三极乐世界，生方便有余土，比在极乐世界的速度快啊，在我们这个地方像得功夫成片，不会超过十年他就达到了啊，这好处。如果再聪明达到这个，我还不肯罢休，我还有时间啊，还能在这个时间住十年。这十年修什么？把无明烦恼断掉，我往生极乐世界就是十宝庄严土。那什么境界？十宝庄严土就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见身成佛，一生成佛的法门呐！啊，所以念佛念到理一心不乱，啊，事一心不乱，是方便土上品往生，上三品往生。啊，如果说是念到理业心不乱，他生十宝庄严土，到极乐世界等。这个经上我们现在所学的，决定成佛，啊，所以这个世界你要真正会用它了，好啊，不坏呀、啊！啊，真的修行好修啊！啊，不会修的人，那一点办法，你说心随境转，那就可怜了，决定转到六道轮回去。你不随境转，眼见色看得清楚，不为境界所动，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心里头有没有起心动念？没有，高明啊！那什么人境界？化身菩萨境界啊！看得清楚，听得清楚，六根接触六尘境界，清楚是智慧，自性本具的般若智慧啊！接触怎么样？如如不动，没有起心动念，佛就是离业心啊。有起心动念，没有分别执着，是菩萨，是色业心啊。还有分别，没有执着，这就是阿罗汉，也是方便有余土。如果说是见色闻声起心动念分别执着全有，那你就知道自己没有脱离六道轮回啊。所以八万四千法门，门道很多，门是门性，道是通路，通哪里？通到无上菩提。那个门路道路太多太多，无量无边的法门。问题你会不会啊？不一定是经典的，经典是法门的，不是经典也是法门的，只要你会啊。比如说现在我们家家有电视，你要是会的话，看电视能不能成佛？能啊。怎么能呢？我看得清清楚楚，心里如如不动，看一个重点没有起心动念啊，这个里面所言的我完全明了，这是佛不起心不动念啊。有起心动念没有分别执着，菩萨啊，这也是个门道啊。 啊，会的样样都通啊，没有障碍，不会的你才选择哪个法门能帮助你，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啊，还得要样样都明了。如果你能够真正做到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知道，什么都不知道，这是邪定去，这不是真定去，邪定去。那我们一般凡夫是不定去，为什么？看到就起心动念，那听到了就分别执着，是不定去啊。所以你要真明了之后，哪一法不是佛法？法法皆如啊。你要不知道的哪一法是佛法，这无量寿经也不是佛法。为什么？你学这个着相啊，你分别执着啊。啊，如果不是得阿弥陀佛四十八愿加持大慈大悲这样接引你往生，你根本就不能成就啊。所以这个法门好处就是啊，起心动念分别执着，论最后一念，最后一念没有妄想分别执着，就感应佛来接引，这也不容易啊。一万个念佛人有几个人做到啊？真做到了，真成功了。海鲜老和尚做到了，上上品往生啊，他是真的不起心不动念练成的啊，几十年练成功的啊。什么时候练到这个功夫？我的估计应该是二十年，也就是说他二十岁开始修，大概在四十岁左右的时候他达到这功夫，就是离一心不乱。那他真做到了，做出榜样来给我们看了。他样样都知道，他有神通啊。所以附近老百姓说，老和尚在世我们风调雨顺，没有灾难，老和尚一走了，风也不调，雨也不顺，问题多了啊。说这些弟子们没有修行，这我们要知道，真定去学，日常生活当中学真定。我们真定去是什么？静中念佛法门的真定去，心里头准许你有一个阿弥陀佛，有这个名号可以，有这个佛像也可以啊，心里头只有阿弥陀佛，除阿弥陀佛之外什么都没有。无论什么事情，好事坏事，遇到了，过去就不就没有了，心里头还是一句阿弥陀佛，这叫真定去啊。虽然没有得真定，但是方向正确，你正在修行，也算是真定这一条道路。你还没有达到，你的路是正确的。啊，没有走岔，没有走弯路，学佛学会了要会用啊，叫真学。学会了没用上啊，那假的，不是真的。那从哪里做起？从放下做起。啊，佛教我们放下，儒也教我们放下。啊，如从哪里做起？如从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啊，真正照这个做，这个世界太平盛世啊。啊，所以代表儒家的一部书，我们可以称为 儒学概论，儒家的概要是什么？是儒，他能做代表。代表佛法的是华严经，这个祖师大德都为我们著出来，华严成为佛教的根本法论。那方东美先生当年介绍给我的是佛学概论，啊，它包含全部的佛法，啊，无论大乘小乘显教密教宗门教下都是从这部书流出去的，它是根本，那些都是枝叶，重要啊。那我们现在学的这本书叫中本华严，它跟华严完全一样，啊，也就是一切诸佛所教学的理论方法统在这里头，啊，它可以代表华严，华严太大了，啊，早年我发心了，我讲过两遍，第一遍在台湾讲的，第二遍在新加坡讲的，啊，讲了多久呢？讲了4000多个小时，啊，有人给我记录啊，讲了多少呢？1/5，所以我说了，我要把这部经讲圆满，需要多少时间？2万个小时，太长了。释迦牟尼佛说的，啊，道家所说的，我们用一部小书作为概论，就是老子的5000言，叫《道德经》。啊，这三样东西，四书代表儒家的儒学，老子代表道家。无量寿经代表佛教，这是三个概要，必修课程啊，必修课程，这三样东西一样通了，三样全通了。为什么？它同等境界啊，都是处于大彻大悟、明心见性人之口啊，它是经口，是真言啊，精华之精华啊。那么至于前面我们讲的三个根，弟子规代表儒家，感应篇代表道家，十善业代表佛家，那是教小孩的，为同盟扎根啊，这三个根，这是向上提升的。儒释道无论哪一个都行，你真的一样通了，你学其他两样很容易，一点都不困难。这是大学问呐！啊，那么我们今天想办汉学院。威尔斯大学的校长问我，你为什么想办，你办这个学院的目的何在？我告诉他，我只有一个很单纯的愿望，就是希望能有20、30个人啊，到50个人是最好，有能力读群书之要、过学之要这两本书。为什么？这两部书是四库全书的钥匙，你能把这两本书念通了，没有障碍， 你就有能力读四库全书啊。然后在四库里头，你选择你自己爱好的、喜欢的，选一样，在这一样里面用十年功夫，你就是汉学家，一门通，门门通。不是门门通，你那一门没通，一门通呢，肯定门门通。事出世间的学问，乃至于科学哲学，向你请教，你都能讲得头头是道，那真通了。中国的学问才行的，才能做到啊。外国没有这个，就外国人讲不相信的，哎，怎么一想到？啊，这一位英国的校长啊，他能听得懂我的话，他不怀疑，他相信。这西方跟东方确实是不一样。啊，我说我们来做这个实验，把它做成功了，真的，我们这个汉学院能有两三个。看护了，他们就相信了，那这种教学方法就可以在全世界推广啊。大学设有中文系的很多学校啊，我们今天不叫中文系，叫汉学系。为什么？我们学的是古老的汉学，不是现代的。那我们的目的是要把古籍，几千年东西留下来的古籍，我们能够看懂啊，把古今这个路打通啊，然后我们就能有能力把现在这些东西用文言文写出来，传之于后代啊。好东西希望子孙们都能知道，用文言文写，就像大乘经一样，到中国全用中国文言文写，语言的书不要了，没有用了啊。你看中国过去读书人的气概，都是主正定之举。我们把这个文念一遍，这文里的意思字字句句说无量义，一个字一个句，几个小时讲不完啊。我们从头念起，本品就是绝症疾苦第22品，就是我们现在学的这品经。品就是一章一篇啊，佛教称为品，品叫品类，就属于这一类的。这一类讲什么？讲决定成佛，语气那么肯定啊。文曰，这是经文，若已生，已经往生的人，若当生，你看，若当生见唐宋二喜，当生你决定会往生啊。那我们现在的人跟未来的人当时啊，借习助于镇定之举，这个镇定重要啊，就是一类啊，你们都属于镇定这一类人，镇定决定成正果啊。迷贤，这下面是黄念老的话，迷贤弥陀大愿的神光，世者不但已生极乐者，诸真定语彼真菩提，菩提就是成佛，乃至现在，我们是属于现在，当来是讲将来未来，一切将生极乐之人，这一切人有缘，他们的人生，他们会遇到佛法，会遇到这部经典。 但能发心，你看真定，这就是真定的条件。真正肯发心，发心学习，一向转念，能与弥陀本誓愿本誓相应者，这个就是四十八愿，阿弥陀佛四十八愿相应的，随举秽土。我们现在住在释迦牟尼佛的秽土，但也已住真定之居，觉真菩提。啊，我们是什么样的人呢？我们对西方极乐世界，对于这部经典认真学习，对经典所说的深信不疑，真相信，没有疑惑。啊，一心发愿求生极乐世界，念念不忘，这就是住真定之居。像海贤老和尚92年心上这一句阿弥陀佛没有丢失过，那没有把它忘掉，没有把它断掉，一句接着一句，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一句接着啊，念出声音好，不念出声音也好，不念叫默念啊，虽然没有声音，口没有动，心里头的佛号没断，这叫住真定之居。如果佛号断掉了，这定就失掉了啊，这叫功夫，能保持这个佛号不间断，无论干什么事情不放开啊，干事要用心的，要用去心心去想的，你就好好去想，把佛号放下，事情办完了，不需要用念头的时候，我这个念里的又回归到阿弥陀佛，这都叫不间断。佛法活活泼泼啊！啊，不需要用思考的，像海贤老和尚，他在田地田园里面工作，啊，农耕，啊，种菜，这是用体力，不需要用思考。所以他在干活的时候佛号不间断啊。六祖慧能大师他是修禅的，他每天的工作是破柴冲米，不需要用思考的，他破柴冲米镇定不间断。什么叫真？他没有杂念，他没有妄想，没有分别，没有执着啊！只要妄想、分别、执着放下了，工作再多他不累啊，他不会厌烦，他做得很愉快，很快乐。啊，那么海贤老和尚我估计是40岁就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念佛念到理也先不乱，为什么还不往生？阿弥陀佛嘱咐啊，他要真的学自己受命求往生，我相信25岁他就有这个本事，他就可以做到。佛希望他 在这个世间多住几年，给佛弟子做个好榜样，特别是给念佛的求往生的佛弟子做榜样，所以这些表法啊，到该走的时候阿弥陀佛来接他。什么时候该走呢？应该是阿弥陀佛告诉他，你要看到有一本书，这个书名叫《若要佛法心，唯有僧战僧》，看到这本书啊，我就来接引你。啊，他也不熟，为什么他不认识字？他一部经也没念过，不但没念过，他也没有听过。啊，可是你要又问他佛经里面的意思的时候，你向他请教，他都会给你讲明白。妙啊，这个智慧从哪来的？啊，事出世间事情，好像他都有，都知道。啊，有这个本事。啊，呼风唤雨是真的，不是假的。啊，这个《永思记》里头记载有一段故事。啊，他的弟子在那里读经、看书。啊，他大概该别烧的。好像是稻草，那个烟呢，风吹在这个地方呛人。大家跟老和尚讲，怎么这么大的烟？老和尚好像是看旁边一个塑胶袋拿在手上摆了一摆，啊，往那边去，那个烟果然就到那边去，啊，就不碍事了，烟并没有失掉，走了方向转了。这是老和尚有时候表演一下啊，但是大家呢都没有在意。我们现在看到这个记这个记载的时候，可以断定老和尚六种神通具足啊，只是不表演啊，表演有些不相信的人说他作怪啊，说他招魔，会惹很多麻烦啊，不说啊。有一次，老和尚叫大家把房子四周围水沟清理，天气大热天，大太阳。很多人感到奇怪，但是大家都听话，把这水沟整理清理了。好像是第二天第三天来了倾盆大雨，幸亏沟清理好了，水都是房子没有淹水啊。他怎么会知道啊？过后之后，往生之后，大家细想老和尚一生一举一动，就发现很多不是平常人能做到的啊，他能做到啊。越想老和尚不是凡人啊，果然13年1月有人带了这本书啊，带到山上，他也看到有人带书了，就问你带什么书，人家就告诉他这个书叫若要佛法心，唯有僧战僧。他听了非常高兴，好像如获至宝，天天在等啊，真的来了啊，看到这本书赶快穿袍大衣啊，他最心爱的大礼服啊，袈裟披 披在身上，拿着这本书要人给他照相啊，大家说老和尚主动要人给他照相，这第一次，从来没有过啊。这个照片就是在那里挂的这一张啊，三天前，三天后他往生了啊，欲知时至啊，自在往生的，往生是晚上，白天在菜园做了一天工，从早到晚，菜园里整地、拔草、浇菜，啊，还干了一天，晚上念佛往生。啊，他偷消息，啊，阿弥陀佛，最近会接我往生，没有说哪一天，不告诉人，人家要做念佛，我不需要做念，我自己会念佛。啊，第二天早晨起来喊老和吃早饭，他走了。做榜样给我们看，一句佛号念了92年。啊，我的估计应该有几分是可靠的啊，他功夫成片应该在25岁前后，肆意行不乱应该是三十岁，礼义心不乱应该是40岁啊。你看功夫成片决定我生，而且生方便又余土，不是同居土啊，方便有余土的中下品啊，得到四意心不乱生方便有余土的上品，得理意心生十报庄严土啊，是在极乐世界最高的品位。他能做到，我们也能做到啊。他做榜样给我们看了，而且很快能做到。你真正发现，真正肯干，刘素云的姐姐啊，那是刘素云，也有很多理论请他讲经，他专讲无量寿经，专修无量寿经，学无量寿经到现在有20年，一部经啊，他心里老想着我们有劝转，讲经时候劝大家劝转，三转法轮的四转啊，这个做正转啊，是比劝要高一个等次啊。是有什么劝里头还没有行的功夫，这事里面是做样子给你看的，是那有功夫在里头啊。说可惜没有人作证，他的姐姐劝到了，好像开玩笑啊，姐姐叫他小云，我来给你作证啊，他真给人家作证啊，就是信愿佛号不中断，念多久呢？一个月啊，一个月他真往生了。留着油 录音带给我们看的。他走是2012年，11月21号。啊，在这个走之前8天，往生前8天，刘素云听到声音，这个声音是数字2012，11212，听这么一个数字，他很奇怪啊。这个数字重复了好几遍，他把它记下来给他姐姐看，他姐姐看到笑了笑，没说话，收起来了。果然就是一滴对的，2012年11月11日，21号，12是12点钟，果然在那边一分一秒都不差。他开往生大会，把他的亲朋好友统统找来，别看他往生，跟大家有说有笑啊，嘻嘻哈哈坐在一起，屋子里坐20-30个人的，这时间一到了，他就告诉大家，时间到了，我要走了，啊。双腿一盘坐在一起真走了啊！有人看到光，有人看到莲花，闻到异香，啊，他身体是不很好，但是没有一丝毫病痛的样子，啊，跟朋友在一起说说笑笑，像聊天一样，时间一到了就走了，真走了。啊，这就是做一个坐镇的样子。你看念佛人，真相王子，他还有10年寿命。阿弥陀佛告诉他，他不要了。那如果照他寿命来，他还可以10年。10年为我们做证明，这是。慈悲也啊，要不然这个10年的时候他会提升的，像海鲜老师大佛祖提升的啊，能够提升到10宝图啊，他有这个条件的，这是大慈大悲啊，给我们做好榜样啊，说出往生真的不是假的。那么最近甘肃永昌历前古城啊，有一个居士杨红梅啊，这个碟片很多同学看过了，我看了3遍，很受感动啊。他是晚年得癌症，肺癌已经扩散了4年，他今年50岁，啊，非常痛苦啊！听说历川古城这个地方道风很好，啊，允许病人呢到那个地方去往生，他就去了。在这个道场住了40天，开始念佛，念佛40天了，啊，七老居士给他讲开示啊，我听了七老居士开示，很赞叹，很难得，他的一番开示，一般老和尚都讲不出来，啊，他又没讲口， 非常生动，踏踏实实啊，劝导他放下万缘，到极乐世界去。极乐世界环境太好了啊，他能相信，一点不怀疑，完全接受，死心塌地念这个佛号啊。他这边人多，有三个出家人啊，在病房里面帮助杨红梅居士念佛。那么他的先生去看他，先生也都学佛了啊，求阿弥陀佛早一天他的走啊，他就看到空中现在两个字22啊，不是用中国字写的22，他看懂了啊，问齐老居士，齐老居士说这极乐世界的文字啊，果然没错，22号那一天11点钟我才啊，这说明是40天的功夫啊，真正的搞清楚搞明白了啊，真心真愿念佛求生净土40天我们看了要记住啊，要真干了 啊这个时间没有什么值得留念的，早走多好啊，我现在走不了，我想走啊，为什么走不了？我还没有看到真正有懂得文言文能够把群书之要、过去之要能够熟读的人，我如果看到这个人，我心愿就了了，就没事了。那这是大事因缘，我要努力把它促成。为什么？中华民族的命脉，传统文化的根源呢，不能让它断掉。啊，上一次我到台湾去干什么？去找老师。有个教授给我介绍，台湾还有10几个懂得文字学的啊，真正学文字学、教文字学啊，懂得声韵、懂得训诂，还有这几个啊，这几个都是章太炎老先生的传人，第4代了，年岁大概也70以上。现在这些人要不请他们来好好教，教一批学生，以后没人教了，那可很可怕啊！所以我们今天全心全力要把这个事情做好啊，这10几个老师都在跟我见了面，那我把我这个愿望告诉大家，大家听得很感动，我们一起来做，在台湾做容易啊，成本很低，所以我就想了，我们这个汉学院学生们第一年是预科，着重在汉字，认识汉字。第二年，我们就开始读群书之要，就下手了。 么以后三年可以到英国去学啊，英国那边有学位，有硕士学位、博士学位。啊，这是我现在所想的，做的这么一桩事情。啊，除这桩事情之外，我没事了。啊，彻底放下了，晚年就这一部经，学这一部经，讲这一部经，弘扬也是这部经。啊，我也做个榜样给大家看，一门深入，常识熏修。啊，读书千遍，其义自见。对老祖宗有信心，这个信心坚固，决定不会动摇。啊，不但对于圣贤我有信心，对于贤人有信心。他与一般人不同，大悟啊！啊，小悟虽然比不上大悟，值得我们尊敬，因为今天。我们找个小悟的人也找不到啊！你所找到的，他有妄想，他有杂念，他有分别，他有执着，这就是六道凡夫啊！烦恼轻，智慧就好像显得长；烦恼重，智慧就少。六道众生的状况啊，我们要搞清楚啊！啊，高本汉给一些英国的汉学家有十几个。对于中国汉学都非常赞叹，都认为全世界的人都值得学，都应该学，我们怎么能疏忽？我们把这个放在心上，这镇定去啊，这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镇定，不怀疑。我们把阿弥陀佛放在心上，这是佛法大乘的真谛，决定得生净土啊！如果我们不怕苦，活在世间很苦啊，很累啊，你要愿意表法啊，任何艰难困苦我能受得了，我能忍得住，佛会请你多住时间，多住几年，叫你表法，那个寿命不是你自己，佛给你延长的啊。海鲜老和尚，我认为他没那么长寿命啊，他也跟正常人差不多七老八十啊，他活到一百二十二岁，那是阿弥陀佛延长的。啊，我这个寿命也是佛延长啊，我的寿命你们要去找算命先生好好去算算，他会告诉你这个人还在吗我在早期好像五十岁的时候啊，那时候护持我的是韩馆长，他们一般人。台湾关西有一个算命先生，是个摸骨的，很灵。啊，他们都去看了，把我的八字告诉这个摸骨先生。啊，这摸骨先生听了这个八字， 他这人还在吗？啊，怎么刚才还在？他干什么的？他出家了啊、哦，出家了，算。啊，实在讲，出家也躲不过啊！跟我一起出家的三个人，我们三个人同年，我的生日最大啊，还有一个三月的，还有一个五月的。啊，三个人命运都一样，都过不了四十五岁。啊，所以四十五岁那一年真的，二月法融法师走了，五月明年法师走了，七月我生病。那一年我生病的时候，在十方大觉寺下安居讲《楞严经》，我记得。好像讲到三分之一，我就得了个重感冒，病了一个月，我知道寿命到了啊，请吃药请医生没用，医生只能医病不能医命，所以我就一心求生净土，一个月病好了，好了再继续下去我记得是第二年还是第三年蒋经国先生就任第六任总统的那一年那这个查就可以查到中国佛教会给他庆祝做人王护国法会，我在人王护国法会那几天当中，一个星期讲人王经大义啊，遇到甘珠活佛啊，甘珠活佛大概大我十几岁，他也是张家大师的学生，我们很熟啊，他就教我。把我叫到身边告诉我我们在背后啊，都在说你我说什么说你这个人啊很聪明可惜没有福报短命啊！我说这个在我面前说可以我不忌讳我知道得很清楚所以你现在变了我说怎么变了他说你这那个时候我讲经十二年他说你这十几年讲经这个功德你的寿命延长了你的寿命很长很长福报很大很大都是这一生修的我也没有求长寿我也没有求福报啊，我只记得老师教给我学释迦牟尼佛释迦牟尼佛一生干什么这些佛门叫佛事啊，佛所干的事是什么叫佛事讲经教学是释迦牟尼佛一生干的事啊，他十九岁出家三十岁开悟啊，开悟之后就开始教学，在落叶园，你看他一生，啊，也是办小学，十二年讲阿含经，阿含是小乘，就是佛门的小学，十二年，啊，再向上提升讲方等，好比中学，八年，啊，中学八年。跟前面连起来二十年二十年扎根的教育佛才讲真东西真东西智慧般若智慧啊，这个阶段讲多少年 22年，这是他主要要传的。最后8年讲法华，是把这一些人里面最优秀的提升到佛的境界，叫成佛的法华，成佛的法华。法华是波斯修为，般若是硕士修为。啊，前面小乘毕业是阿罗汉的修为，佛陀、菩萨、阿罗汉是佛门3个学位呀。啊，末后8年成佛，当中22年证菩萨的果位呀。前面20年修完的时候，阿罗汉的修为，释迦牟尼佛教学，般般教学。啊，这是他老人家一生的事业，没有见到成。啊，我现在完全明白了，释迦牟尼佛是做榜样给我看的，我完全看懂了。我这一生没到成，我有到成行不行？不行啊。有道场就是赶快往生啊！啊，为什么？有道场就有斗争呢，斗争坚固啊！啊，我有道场，天天讲经，道场信徒越来越多，供养越来越多，别的道场就戒不障碍了。啊，我这个没有道场。嫉妒障碍的人还这么多，如果有道场那还得了吗？那其实讲我那份是表演给我看的，让我学习啊，没有道场与人无争，与世无求，你们要的我不要啊，你们要大雄宝殿富丽堂皇，我的大雄宝殿在这上面，上面一个是大雄宝殿啊，下面这一个是我的功德堂啊，大家到我这一看就明白了啊，我这里讲经没有听众啊，所以信徒不会到这来，大家放心。啊，所以我完全明白了，对释迦牟尼佛感恩啊。那么我往后传呢，往后传的时候就传我这个样子啊。那如果说是宗教要能符合到现在现代化啊，佛教确实是讲求现代化、本土化啊，这个观念好，这是最先进的观念。那就是说，宗教是一家了啊。我团结宗教是从98年开始，在新加坡。98年，99年就做成功了，一年的时间，把新加坡9个宗教变成一家人。啊，每个宗教里面有大的会集会，我们全参加。啊，往来非常密切，但是最理想的是什么？宗教要在一起活动，就真团结了啊！但是我们在新加坡那个时候没有这个经济力量啊，新加坡寸土寸金，我们只建一个金宗学院啊，在那个时候用的美金1000万 啊，这个净宗学会供养给新加坡的念佛同学，啊，让他们有个道场。啊，当然，最重要要团结宗教，要替宗教建一个道场，这最理想的。啊，建一个大道场，宗教活动中心，每一个宗教活动都在这里头，教学在里头，讲经在里头，修学在里头。啊，公开的，大家都能看见，真团结了。这个团结有助于化解社会上许多的冲突，啊，带给社会安定和谐，不是做不到啊！啊，到我们这些年，我是2000年移民到澳洲，啊，在澳洲建立一个净宗学院，我们希望把佛教带回教育，带回教育，啊，今年14年才做成功啊，不容易啊！我们现在政府准许我们办小学、办中学、办大学，我们的大学就是净宗学院，啊，就是佛学院。这个佛学院里面可以开儒学，可以开道学，啊，如果我们要学位跟当地大学联合连在一起办，也可以拿到学位，学校都非常熟，啊，这些学校都送过博士学位的，啊，我向他们要求肯定可以合作。回归教育，对了，释迦牟尼佛一生搞教育啊，大规模的一些活动我也赞成啊，像我们举办的祭祖活动啊，佛诞节的活动啊，来做宣传啊，是好事啊，真正发扬光大。我们要用卫星电视，要用网际网络啊，学校里都要有这个设备，我们在自己家里讲解，全世界都能收看得到啊，所以没有必要天天见面啊，在一起学习的同学很多啊，有人一生都没见过面啊，很多，这样不会引起竞争啊，不会发生斗争啊，大家都能够和睦相处，平等对待。我们在一块大就是宗教。那像我好像是第三次访问日本，我访问日本前后8次，我记得是第三次啊，特别是访问日本的净土宗，净土它分10几个宗啊，每个宗修行方法都不一样啊，念佛的方式也不一样啊，都有真传，都是善导大师的后裔啊。我去的时候那天到达晚上，他们举行一个晚宴欢迎，有10几位是各个不同宗派的主持啊，都参加了，挺热闹的啊，我非常欢喜。会后有一个日本朋友告诉我，他说法师，今天你们的聚会可以写在日本佛教史上， 我是怎么回事？他告诉我，平常这些人都不往来，今天是为了你来了，大家聚集在一堂，我就明白了。啊，我说我懂了。啊，我访问的时间十天，十天之后我临走，我又问他们要钱，我请他们，啊，都来了。啊，为什么他们欢迎我了？我在没有去之前送了30几套大杂经，净宗的道场，一个道场送一套，接了发愿的，所以我去，他们来看我，要没有这个缘，就没法子，不会有往来，所以我就趁这个机会，啊，奉劝大家净土走。阿弥陀佛传下来，释迦牟尼佛介绍给我们，我们是亲兄弟呀，一家人怎么会不往来呢？啊，一定要互相赞叹，互相协助，互助合作。啊，把这个经宗在日本兴旺起来。我这还有不是经宗，天台宗、禅宗、密宗，啊，还有法相宗，啊，像这些宗派都是佛传的。啊，我说我们可以把它看作堂兄弟啊，一家人呢。那除这之外，佛教之外还有别的宗教，啊，日本有天主教，有基督教。啊，有伊斯兰教，还有这些宗教，这些宗教给我们是表兄弟，我们通通是一家人呐、啊。我们要大团结，我全都是。啊，算是我十天的访问，哎，给大家的赞礼。啊，世界所有宗教是一家。啊，每一个宗教拜的神不一样，众神一体，宗教一家，平等对待，和睦相处，这个社会不好，这是宗教对社会最大的贡献啊，化解所有冲突，促进安定和谐，我们走这个路多有意义啊。那么我劝导大家，啊，日本我没办法常去，啊，我要是在年轻时代体力强，每个月去，每一个月一个月去一个星期，我只要这样一年，就能把日本的佛教起很大的影响。现在体力不够了，啊，语言不成熟，啊，现在语言成熟了，啊，跟鸠山先生结为好朋友了，啊，我劝他认真学佛、学儒、学道，啊，把中国传统文化在日本再复兴起来。400年前，他完全用中国东西。这400年，西方文明，日本人是亚洲最先接触到的，他们把中国东西放下了。学习了才变成今天的社会啊，所以说日本，我们在日本乡下，我很喜欢住乡下，住在日本乡下就像回到古代的中国，很有味道。我们今天这堂课最重要的就是懂得 什么叫正定，什么叫不定，什么叫邪定啊。不但我们修道要搞清楚，我们要想过一生幸福美满的人生，要懂得如果是正定去得到啊，不是假的啊。我这一生不但没有像命里面所说的啊贫苦，小时候是尝到了啊，但是修佛之后我这个生活自自然然改进啊。年轻不知道寿命延长，不知道自己啊，我还打了三年猎，打猎杀了不少众生呢。所以我一接触佛教就赶快吃素，不到半年就素食忏悔啊。抗战期间无知啊，杀了不少众生啊，这个罪业小了。啊，虽然生活很艰苦啊，都能熬得过去。啊，修佛之后，哦，完全从头做起。啊，过去不正确的观念、言论、行为，统统改掉了。这一改掉，业障就消了。啊，所以遇到很好的缘分，好老师啊，没有老师不知道这条路啊。我们年轻知识分子干的是破除迷信啊，宗教跟迷信是划等号的，不可能接触啊。所以我在台湾那时候相学哲学，遇到一个哲学家同乡方东美先生啊，在台湾很多人知道有个学者唐俊毅啊，他在香港很多年，香港学术界很有地位，他是方东美的学生啊，好像是他那是有个东亚是书院人啊，对，不错不错。我第一次到香港来讲经，他还在，我跟他没见过面，他的书我看过很多啊。老师告诉我的早期的学生啊，跟老师学哲学啊，老师给我授课不在学校，我本来要求是到学校旁听的过程啊，他不让我进学校，因为我是一张白纸，想学哲学没有读过被哲学的书，也没有听过哲学的教课程啊，一张白纸。他叫我到他家里上课，所以我的上课星期天，每个星期天上午九点半到十一点半，两个小时啊，给我讲了一个系列，也就是一部完整的哲学概论啊，从西洋哲学讲起，讲到中国，讲到印度啊，最后讲到佛经哲学啊。我那时候很惊讶，我说佛是宗教是迷信啊，宗教里面它是低级宗教， 啊，什么叫低级？多神教。高级宗教只有一个神。啊，低级宗教是多神教。所以我们把佛教排成多神教。低级宗教它怎么会有这些？啊，老师告诉你还年轻，你不知道。这释迦牟尼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哲学家。佛经哲学是全世界哲学的最高峰，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我是在这一系列的课程里面，把过去错误的想法看法完全修正接受。啊，接受之后老师说，今天佛教不在寺庙，不是在哪里，在经典。那为什么？200年前，中国寺院、庵堂、大小寺庙，无论是都市还是农村，那一些修行人都是有德行、有学问，那都可以指导你修行。这200年来没有了。啊，出家人放弃经教的研究学习，都做金蝉佛事。我才明白，啊，告诉我学佛要从经典着手。那经典在那个当年非常缺乏，台湾印佛教经书就两家，台中的瑞成书局，台南的叫庆方，芬芳的芳，庆方，就这两家，数量很少，种类很少，所以我们要看经就要到寺庙，有些寺庙有大藏经，我们就抄经，啊，还抄了十几部，不容易啊。要不是方东美先生，我跟宗教就没缘。啊，入了佛教之后，这随着年岁，我是学佛7年，啊，学佛7年出家，我一出家就教佛学院，就讲经，啊。所以现在佛教里头寺院啊，他做法会，做甚至于做早晚课啊，这一些佛事活动我都没有参加过啊，我只是教佛学院讲经啊，在那时候不错，整个台湾许多居士的道场喜欢听经啊，遇到我是轮流去讲啊，讲经教学不中断，今年58年，这一生做的是这个佛事啊，释迦牟尼佛所干事，张家大师教过啊，他老人家劝我出家，我跟他研究我将来从事哪个行业好，他是要出家最好啊，学释迦牟尼佛，这一句话非常重要，他指出我一条道路啊，释迦牟尼佛是我们学佛最好的榜样啊，今天我们了解不但他是大哲学家，他还是大科学家啊，我们可以说大乘经教是方东美先生所说的究竟哲学，究竟科学，这个究竟两个字就到顶了，没有比他更高的，他达到究竟圆满啊，是真的，今天量子力学做证明啊，量子力学居然把阿赖耶的三细相找到了啊，这三细相 宇宙的奥秘啊！啊，第一个完全解开了，再有两个，我相信二三十年之后能解开。第一个现象，物质，物质是什么？今天量子力学家告诉我们，啊，他们用的方法跟佛在经上讲的方法完全相同，啊，就是把物质分裂，分裂到最后就没有了，那就是物质的真相。啊，佛经上用这个方法，今天量子力学80年前发现原子，认为原子是物质最小的，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仪器越来越先进，把原子也能打破，打破之后看到原子是原子核、中子、电子组成的，啊，它不是最小的。那么然后再把三个分别击破，啊，叫基本粒子，尤其是这个基本粒子还不是最小的，还可以打破，打破到最后成为夸克，啊，种类也很繁多，然后再把夸克打破，真正发现最小的叫微中子。佛经上讲的最小的叫极微色，啊，微是微小，极微的色法就是物质现象，这不能再分了，再一分的时候没有了，物质不见了。科学家确实把微中子打破，发现没有了，物质现象没有，看到什么呢？看到是念头波动的现象。所以科学家告诉我们，世界上没有物质这个东西，物质是假的，它是什么呢？它是念头产生的幻想，跟佛经上讲的完全相同，啊，一切法从心想生，啊，这个跟佛说的一样。所以那量子力学先研究第二个念头是什么，现在搞第二个，这是阿赖耶第二个现象，啊，阿赖耶第一个境界相被揭穿了，现在是那个境界是念头产生的，念头在阿赖耶叫转向，转了它能转变，转向它是什么？科学家现在在研究着念力的秘密，也有可观的成就，啊，知道原来念头主宰物质现象，这个好啊，这要被大家承认，我们的念头好就主宰最好的现象，啊，念头好对自己来说不生病，健康长寿，这人都要求的，啊，你这个病头病痛从哪来的？妄想来的，杂念来的，啊，妄想杂念分别执着没有了，就不会生病，啊，不会有灾难，啊，灾难也是这些东西产生的，啊，所以把念头换掉去，问题解决了。这个东西我相信20年之后非常可能这个秘密揭穿，揭穿之后大概这个世界上有几种人会失业，啊，那个美容的是失业，那念头改变了，不需要用那副作用，医生没有了，人不需要医药了，人都个个都长寿，啊，个个都健康，念力，啊，那么念力它的现象从哪来的？这追根阿赖耶叫业相，业相是波动， 一念不觉的波动啊，这是阿赖耶的三细相，宇宙的三个奥秘啊，我们相信科学能达得到，佛经上有记载，用第六意识，就是用我们人类的思想观察，内可以看到阿赖耶的三细相，看不到自性。对，讲明心见性，他做不到。啊，他有这个功能，帮助你了解宇宙人生真相。啊，明心见性才是真正见到，他这个见到是相似的，不是真实的。啊，所以科学是有限的，科学跟哲学没有办法超过佛学。啊，佛学里头有科学，有哲学，啊，可以说有圆满的科学与哲学，这个要知道。啊，所以后面这一句是真，超情离见，不可思议，绝代圆融，究竟方便。啊，我们今天就学习到此地。佛法的修学，其如境界，欲罢不能的。啊，你一定这个里头有乐趣啊！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法喜充满，常生欢喜。这是现前受用啊，快乐无比啊！好，今天我们就学习到此。